谷歌威胁分析小组负责人谢恩·亨特利6月4号在推文中表示，一个被称为 APT31 的黑客组织向拜登竞选工作人员的私人邮箱发送了钓鱼邮件。 APT 指的是高级持续性威胁。深入研究 APT 组织的网络安全专家告诉美国之音听，长期的追踪和分析使他们确认 APT31 是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这个名为 APT31 的组织，他们已经跟踪了一段时间。他们认为这个组织参与了对中国政府感兴趣的事情的战略情报收集。麦克纳马拉说，他们在对高级国家行为者，亦都就是他们所称的 APT 行为者的追踪中，观察他们的技术能力、使用的恶意软件和工具，以及他们留下的印记和他们的目标。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麦克纳马拉他们了解到这些行动的幕后黑手是谁。谷歌公司表示，这一次攻击并没有破坏迹象，但他们已经通知了受影响的用户和联邦执法部门。拜登竞选团队随后发表声明称，我们从竞选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会受到这样的攻击，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在就谷歌公开中国黑客攻击拜登竞选团队一事回复美国之音电邮时表示，谷歌的声明表明，安全抗攻击的选举不单只需要州、地方甚至联邦政府的努力，私营部门和美国选民都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个并非中国黑客第一次被指攻击美国总统参选人的竞选团队。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被指同时入侵了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及其他共和党竞争对手麦凯恩的竞选团队的电脑，获取了一些邮件往来和内部文件，包括竞选团队所起草的有关参选人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文件。网络安全专家认为，中国黑客过去攻击美国竞选团队往往是出于盗取情报等间谍目的，而非是要干预选举。但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情报部门仔细研究了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做法，中国黑客这一次攻击的目的不确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如果你能侵入竞选团队的电脑，你就能够知道捐款人是谁，权力网络是怎样的，候选人的策略是什么，因为竞选团队的电脑里面有一大堆私密的政策立场文件。事实上，我知道拜登的竞选团队正在撰写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立场文件，对北京来讲，获得这些资料将是非常宝贵，这个是主要的动机。他们会不会更进一步，好像俄罗斯人那样真的去试图干预大选，我不知道。所以说收集情报是的，干预竞选有可能。美国情报机构曾经说，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俄罗斯的黑客通过钓鱼邮件成功入侵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经理波德斯塔的邮箱，并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进行了攻击。随后俄罗斯将盗取的数万封邮件通过维基解密曝光，这些邮件里面的内容极大地打击了希拉里·克林顿以及民主党党组织的公众形象和公信力，制造了2016年大选的爆炸性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选的走向。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尚未有迹象显示中国试图采用俄罗斯这样公然的干预选举的做法，但中国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台湾等地的行为揭示出其有意加强对别国政治的干预。美国战略研究中心技术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个意味着两国都将探索所有可能的胁迫手段来互相对抗。此外，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更加公开的政治运动。如果你看看他们在澳大利亚、台湾、加拿大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活动， 你会发现中国正在使用他所有的工具来干涉那一道的政治。詹姆斯·刘易斯说，他认为他们正在试验一种好的方法来在美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不如俄国人，俄国人已经研究美国文化几十年，他们有优势。但是詹姆斯·刘易斯认为中国已经决定他们需要加入这一场政治干预的游戏。引起美国警惕的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方式有很多，除了黑客入侵竞选团队，还有对选举基础设施进行攻击，比如入侵投票系统、盗取或删改选民登记信息等等。此外，外国势力还可以借助美国社交媒体展开信息行动，比如散布虚假信息，冒名进行政治宣传以影响民意，制造争议话题分裂选民等等。这些行为不单止会为选举制造混乱，影响选举结果，甚至会使选民对选举程序和投票结果失去信任。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协调员的迈克尔·丹尼尔认为，好像俄罗斯和伊朗这样公然干预美国大选不符合中国一贯的行为模式和地缘政治目标。中国更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信息行动来影响美国大选。网络威胁联盟主席总裁迈克尔·丹尼尔说，讲到通过影响选举来推动对中国看起来更友好的政客和领导人。是的，当然迈克尔·丹尼尔说他觉得他们会这样做，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是偷偷摸摸的。这个意味着你没办法一眼看出中国是幕后黑手，所以说他认为他们会采取这一种影响行动吗？当然，但是这个会介入选举程序，使他们搞不清楚到底谁个赢了选举，或者在美国政治中制造怀疑、冲突和不和谐很不一样。这个在迈克尔·丹尼尔看来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网络安全专家解释说，这一道所谓的信息行动指的是协同利用大量社交媒体账号传播带有政治目的的信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以往更多的使用金钱或者用中国市场作为威胁和利诱来干涉别国的言论和政策。不过近年来，中国则更多的转为借助别国的媒体平台以信息行动来影响国际舆论和民意。比如推特就曾经发现20多万个受中国政府控制的账户被用来传播批评香港抗议活动的信息。此外，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还发现了大量账户在有组织的传播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而推特和脸书等平台在中国境内是被封的，所以这些账户专门针对海外。虽然受到中国政府控制的社媒账户多数情况下只参与与中国、中美关系和中美制度对比等相关的话题，但偶尔亦都会直接涉足与美国大选相关的话题。比如特朗普总统5月20号发表推特话，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假信息运动，因为他们非常想使黑眼瞓桥赢得总统选举，这样他们就能够继续剥削美国，好像他们这几十年来做的一样。直到我的到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转发了这一条的推特，并回应称，正相反，中国网民希望你能够赢得连任，因为你能够使美国变得古怪，并因此使世界讨厌。你帮助推动了中国的团结，你还使国际新闻变得好像喜剧一样好玩。中国网民叫你建国，意思是帮助建设了中国。随后，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安东尼·布林肯转发了胡锡进的这一条推特，并配言，有趣的对话不言自明。自2016年以来，脸书、推特和谷歌等美国媒体对外国势力借助信息行动干预美国大选变得更为警惕。脸书5月4号宣布将比包括中国新华社在内的受国家控制的媒体加注标签，并禁止他们在脸书做广告。这一举措亦都被视作防止外国宣传机器干预美国大选的预防性措施。除了对信息行动的警惕， 美国联邦、州政府与民间部门同上一届大选相比，亦加强了与选举有关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措施。但专家指出，美国的选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涉及众多相关方，尚需更多的资源来完善对选举安全的保护，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上。除此之外，有关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公民教育亦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曾多次被指干预美国选举，美国国家情报机构2018年曾经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试图干预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参议院199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199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参与了给民主党的捐款。中国官方则坚持否认干涉美国选举，称中国无意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之音的报道。